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要从十五章的十四节开始读起，读到这一章的结尾。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们轮流的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单数节。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因为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在写完整卷罗马书之后类似一点补充的话语，因为正如刚刚王健弟兄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所读的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十三节一样，在那里保罗已经说过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与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是一个书信结尾的时候的一个祝福的话语，保罗已经给他的读者们有了祝福的话语了，但是我们发现保罗似乎意犹未尽。在罗马书的里面，我们看见竟然有三次的祝福的话语，这里是第一次，然后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三十三节又是另外一次，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然后到了最末了第二十节，二十六章的二十节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和你们同在。保罗在这一封信的里面似乎要停，但是总是停不下来，似乎他讲完了前面的这些比较属于真理的部分，以及弟兄姊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的实行的部分之后，他还有一些未尽的话语一样。而今天早晨我想就从这一段十五章的第十四节到三十三节， 我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如何与那一些比如说宣教士，或者我们教会的牧者们，或者我们所认识的一些的机构，我们可以该如何的与他们同工。因为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保罗补充了这一段，他有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盼望他的读者们，也就是第一世纪在罗马的这些的基督徒们，能够成为保罗自己的同工，在各方面来支持他的侍奉。我们要从四方面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第一，必须要去认识到神所启示的福音，这是整个罗马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一再的告诉我们的。保罗把他从神那里所得着的福音的启示相当的详尽，相当的有系统的在这一卷书的里面把它写作了下来，被众人公认为可能是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最有系统的能够阐述神的福音的这么一卷书卷。而在这一卷书卷的里面，保罗为什么要这么样有系统的把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福音来传递给在罗马的这一群的基督徒？保罗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教导他们，让他们在对神的福音上有更准确的认知，让他们能够在福音的真理上扎稳的根基。保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盼望借着这一个让他们明白他自己所传的福音确确实实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确确实实是纯正的话语。因此这样的侍奉的人是值得他们一同的来扶持，为他来祷告，并且与他来同工的。这是保罗写这一卷书的可能一些的目的当中的一个，盼望罗马的教会可以成为保罗的扶持。这等一下我们还会在下面的几点的时候还会一再的回到回头来看到这一点的。并且保罗不仅仅盼望他的读者们可以认识到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福音，他也盼望他们能够认识到保罗自己确实是蒙神的托付，设立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设立他成为一个福音的祭司，要把福音传到了外邦的当中，叫外邦人因着圣灵的缘故可以成为圣洁，可蒙神的悦纳的。保罗讲述的他自己从神那里是领受了神的托付的，证明他确确实实不是自己去从事这么一个宣教的工作，他是蒙神所拣选、所呼召、所托付、所差遣的这么一位使徒，要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完成神所交给他的工作，尽他该尽的职分。为了每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自己需要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把握，知道我们不是自己选择的去走上这一条侍奉神的道路。我们虽然不配，但神却恩待了我们，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了出来，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虽然不配，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把我们摆在他的工厂的上面来侍奉他。因此这是我们每一个有份于侍奉的人，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有确知我们真是神所拣选所呼召的。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仍然极度的缺乏工人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求神，祷告神，求神打发他自己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遍地都有着许多的呼声，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去把福音传扬给他们，去建立起教会，能够把教会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极度的缺乏神的工人。我们需要为着真实的有从神那里得着神的话语、蒙神呼召的人能够出来传扬神的福音。 这是保罗第一方面所让我们看见的，要认识到神所启示给他的福音，要认识到神所设立的这个职分。今天我们也需要为着这些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些职分的同工们，我们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常与他们有交通，常常关心他们，知道他们的近况，好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与他们来同工。第二，保罗不仅仅讲述到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启示，从神那里所设立的职分，保罗也把他自己侍奉的果子里面神的作为来讲述给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可以看见神如何的成就了一些奇妙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了他的侍奉的果子，我们看到他这样子的描写，而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耶稣借我所做的那一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他提到了神借着他的言语作为，借着神迹的奇事的能力，借着圣灵的能力所行的这些事情，甚至于他这么说，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的传的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来看的话，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那是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以利里谷大约在今天南斯拉夫的边界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利里谷再过去已经即将跨入了意大利半岛，整个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保罗说他到处的传了基督的福音。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说，这一段的路程可能不算太远，因为直线的距离大约只有1400英里左右而已。我们今天随便到美国的哪个地方，我们上了飞机一飞，基本上1500-2000英里是跑不掉的。所以1400英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不要忘了，保罗可不是从耶路撒冷坐飞机飞到了以利里谷去的，保罗是走路的，坐船的，一路的，一步一步的，沿途随走随传，把福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把福音逐步的从耶路撒冷一直的往以利里谷来推进。他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把福音这样子的传遍的整个的罗马帝国的东半部。他甚至于这么说，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这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从来没有懈怠，从来没有偷懒，殷勤不懈的一直不断的昼夜以福音为念，要照着主所托付的把福音直传到地极去。我们也需要多多的去了解各个宣教机构以及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宣教的这些的成果究竟如何。我们要看见神在各地行了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我们不要只把我们的眼界放在自己的家庭的里面，甚至于只放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的眼界需要更加的开阔，看见神如今在普世所行的奇妙的作为。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对于回教势力的一直不断的扩展，我们会觉得忧心，好像觉得福音在各地似乎看不见什么样子的果效。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机会接触一些在伊朗在伊拉克的宣教士的话，虽然他们的消息不常对外来透露，因为他们如果暴露了他们的行踪的话会相当的危险，但如果你有机会接触他们的话，你将会惊叹于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在伊朗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了福音成为基督徒的，那是我们的眼睛所没有办法看见，那是我们的统计数字甚至都没有办法能够显示出来的。但 如果你真是关心福音的话，你应该多多的有机会去接触这些的报道，甚至于私下的去接触这些的宣教士们，甚至于有机会的话，你不妨透过旅行，像我这一周的里面是在神学来到湾区的神学院，在神学院里面教一门的课程，我们教会有最少有5位的弟兄姊妹们来参加了这一门课程。那么这里头有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吃饭，就提到了他们就趁着回去了台湾的时候，特别到台湾的乡下去探望一对的韩国的宣教士，他们在台湾的乡下非常忠心的侍奉，他们觉得应该去关心他，所以呢就专程跑到那个乡下去，去与这个宣教士有交通见面，彼此的有一些的分享。我深信这样的分享不仅仅让我们自己可以更加明白这一些侍奉主的仆人们他们劳苦侍奉的成果，看透过他们的侍奉能够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我们也深信这样子的交通分享可以带给这些在第一线来侍奉神的人，他们面对着无数的艰难的情境的里面，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如果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书信，借着我们的电话，甚至于借着我们亲自的去探访他们，会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的力量，让他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而保罗在这里讲述到他自己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但是保罗是一个不以这个为满足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摊开我们的地图来看，我们在这里有设立了一个教会，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教会，在这里又设立一个教会，你可以去数算保罗所已经设立了多少的教会了，把福音传遍了这么多的地方了，照理他应该觉得非常的满足了。但是保罗的心智却没有因为地图上所标上的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而这样子就觉得可以停顿下来了，因为他有一个心智，他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来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是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谁看见谁明白？他们怎么能看见？他们怎么能明白？是借着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借着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们，要让这些未曾闻知神信息的人他们可以看见，未曾听闻的他们可以明白。必须借着一个又一个的实脚踏实地的去侍奉的人，而保罗有着这么一个伟大的志向，要把福音传往另外一边去的，这是为着下面一段来铺路的。他讲述在整个的罗马帝国的东半边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所以他把他的眼光转向了西边，他预计接着下一个步骤就是要往西方而去。所以从第15章的23节开始，保罗要讲述他未来的计划，他讲述他的未来的计划，你可以看见他有他的远程的计划，他的远程的计划，他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但他也有他的忠诚的计划，他忠诚的计划是先要到罗马来，在罗马一面与弟兄姊妹们交通，让他们可以彼此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叫双方的信心都可以同得激励。他也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基督徒们，但他也要在罗马得到一些福音的果子，如同在外邦人当中一样。这是他忠诚的计划，但他还有一个进程的计划。所以虽然他想要到罗马去，而且他说屡次的被拦阻不能到罗马去，他早就已经很想要去罗马了，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拦阻。这样的一个被拦阻不一定是从撒旦而来的拦阻，这样子的一个被拦阻是因为他手头还有一些的侍奉还没有完成的。 虽然他有一个目标要往远方而去，但眼前的这些的工作是他必须先着手先完成的，逐步的往外去推移。所以他提到了我目前还有一件事情，所以在25节他说，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他已经结束了他第三次的宣道的旅程，他准备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是他在第三次的宣道旅程的里面，他内心生出一个很重的负担，他一直不断的在各个教会的里面呼吁各个教会要关心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要关心在耶路撒冷那一些贫穷的圣徒们。所以他在各个教会的里面一直不断呼吁他们要奉献，为着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们，我们要奉献我们的金钱去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的贫穷，度过他们的难关。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罗马书里头谈到这件事情，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到这件事情，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谈到这一件事情，甚至于整个哥林多后书的写作就是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要来了，把钱准备好，就这么直截了当。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篇幅谈论到他为什么他行程一直不断在改变，他也花了整整两章来告诉哥林多教会有关于金钱奉献的意义，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一个负担要帮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而如今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众教会已经答应了，已经响应了他的呼召，把一些的金钱奉献了出来，准备托保罗以及各个教会的代表把这一笔款项要送到耶路撒冷去帮助在那里的圣徒们。这是保罗的进程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他的计划逐步的推移的。我们的侍奉并不是纯粹我们都是凭圣灵感动，我们都是属灵的我们有一个负担我们就开始着手去进行的。我们需要非常有计划，非常有步骤的往前而行。今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太太跟我在 Skype 上面通了一点话啊，那我们就聊了。因为我今天不在了，我就问她你要去哪里聚会啊，因为她平常是跟着我的啊，我出来讲道她就跟着。那么如果没有出来讲道，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在不同地方讲道，所以呢就没有固定一个教会。她说她今天想要去看一个朋友，是一对也是侍奉神的朋友，他说他要去看看他们的侍奉因为他们在那里开拓了一个教会3年了，仍然看不见太多的成效，他想要去扶持他们，关心他们一下但是我们也在 Skype 上面我们就谈到了这一个牧师他的一些的情形那么我太太说昨天他在电话里面跟他们有过交通了，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没有什么长进也不大会做事。我给我太太回了两句话，我说长进的前提是谦卑，而做事的这个先决的条件是要脚踏实地这个是我觉得这一个牧师朋友他很可惜的地方很有一些的外表很吸引人的各方面，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谦卑的承认到自己的不足总觉得自己很棒总觉得自己呢比别人更好，而且呢在做事的上面也稍微比较好高骛远了一点，没有办法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从一些最基础的事工的上面来推展。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如此的话，我们一下子就想要撇下了手头的一些看似比较不重要的工作，就直接想要往西班牙去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不是圣经所留给我们的榜样。保罗有着非常周全的计划，逐步的要把福音一路的往前推移。但是接着下来你会发现，保罗的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第三个点，他是告诉罗马的教会，他把整个的行程计划分享给他们知道，目的何在？目的是要盼望在罗马的教会可以成为他的支持的力量，在经济的上面支持他，在祷告的上面支持他，在各方面多多的来扶持。比如说在这里他有这么一节经文，在24节在24节那里他说，我盼望 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这里保罗讲到他的忠诚计划，我希望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交往，与你们有一些的交通，心里可以得到一点的满足了之后，然后蒙你们送行。什么叫送行？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多次的看见信徒们为保罗送行。保罗一次又一次的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讲到教会把为巴拿巴和保罗送行，送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的20章、21章讲到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的途中，教会怎么样为他们送行，以弗所的长老们怎么样为他们送行。然后到了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看见保罗呼吁他的读者们要给他送行，或者要给他的同工送行啊，无论是他自己，是这个亚波罗、律师希纳，是提摩太等等的，你怎么看见保罗一次又一次要别人给他们送行？难道保罗这么喜欢送行的场面吗？难道要离开了之后，一定要叫所有的信徒们都聚到这个港口来，然后拉开了红布条啊，欢送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为主出发去得着抢救百万灵魂？保罗是这么喜欢一个人家给他送行的人吗？不是。我们翻译成送行是正确的，但是送行这个字它的希腊文不是光送行而已，这个希腊文它的含义是包括的一个送行的人，你要把那个旅行的人沿途所需的一切都要为他预备好了，提供给他，帮他准备沿途所需的，让他在旅途之上没有缺乏，直到他到下一个目的地为止。比如说从耶路撒冷要出发到罗马，那么沿途所需的耶路撒冷这边就应该准备好了，送他保罗带着这一些的所有路途上所需要的衣服、食物、金钱各方面的用具能够随身的带着，在沿旅途当中没有任何的缺乏。然后从罗马到了西班牙，保罗说我蒙你们送行往西班牙去，意思就是你们得帮我准备好了我往西班牙去的旅程里面所需的一切，罗马教会你们应该负担起来，来供应我在这个旅途里面所需要的。你从两处的经文用到送行的上下文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用法啊。如果你没有查过这个字的希腊文字典的话，那么你从上下文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比如说提多书的第三章第13节，保罗劝提多，他说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所以所谓的送行不是只有送行而已，是资助他们旅途里面的这一些的需要啊，让他们在沿途之中没有任何的缺乏。比如说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三书的里面讲到要接待那一些为着主名出外的那一些的客旅们啊，对了，在约翰三书的第5节、第6节他这么说，第六节说他们在众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这是指着要帮助这一些侍奉神的人，让他们旅途里面所需的一切都没有缺乏。所以呢，在罗马书15章这里讲到说，然后蒙你们送行，在现代中文译本的里面就把它翻译为让你们帮我成行。你们必须要为我预备的我在宣教旅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一些的经费，因为保罗的头三次的宣教旅程是以安提阿教会作为他的基地的，安提阿教会打发他出去成为他们的宣教士，到各地去宣扬主的福音。安提阿教会成为他的金钱上的资助，成为他的祷告上面的后盾。但是就算是在头三次的宣教旅程的里面，安提阿教会有些时候都还太远了， 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供应来得及的，所以我们看见像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有了缺乏了，所以他不得不去支帐篷啊，跟百基拉雅居拉一同的支帐篷，一直等到提摩太和希拉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带着马其顿众教会给他的这些金钱上的帮助，让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传扬福音。所以安提阿教会如果要帮助保罗往西班牙去的话，实在是太过遥远了，保罗需要寻找另外一个基地，寻找他向着西班牙前进的桥头堡，在那里立稳了脚跟，在那里成为他所有的后勤补给，好像中国的军事里面所说的一样，这个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你必须要先把所有的后勤补给都预备好了，你才能够确保这一场的战争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保罗所呼吁他的读者的。我自己也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在现今基本上比较没有这种情形的但是我第一次到罗马去讲课的时候，我就想要到意大利各处去看一看所以我就跟罗马教会的同工们说到，我想要到各地去，一面旅游一面去探望弟兄姊妹们，看看他们的情形。罗马教会就给我安排了安排了我的行程，第一站到哪里第二站到哪里，他们就把我把第一站的火车票买好了就把我从罗马送到了第一站的地方去，然后把送到那里去，由当地的弟兄姊妹们接待了我住在他们的家里头或者住在旅馆的里面，然后呢再带着我看了一下那一个地方的情景，然后第一站的弟兄姊妹们再帮我买了一张车票，再把我送到了第二站就这样沿路接力赛的一段的逐渐的把整个的意大利大概看了一遍，发现到那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学了一件事情当神的仆人在那边来侍奉神的时候，他们让神的仆人在这个旅途上面没有什么需要忧虑的，他可以专心的来侍奉，那正是保罗在这里呼吁在罗马的教会。这是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了，你需要在金钱的上面来扶持这些侍奉神的人。还有最后一个点，不光只有金钱上面，还有更重要一个是祷告。我们需要在了解一个人他的侍奉的需要，了解他侍奉的光景之后，我们常常的为他祷告，因为我们不是凭着属血气的，不是以属血气的来征战，我们也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来征战，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兵器。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结尾的地方30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你们需要为我祷告，因为虽然我有这一些的计划，虽然我有这一些的负担，但是保罗是一个很平衡的人，他固然他有他的计划，但他永远也会想到这些计划不一定能够照着他所愿的去实现，他需要把这些计划一直不断地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调整他，让神来引导他，好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所以他请求罗马的教会为着他三方面来祷告。第一，他说，为我祈求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保罗知道在耶路撒冷恐怕会有一些的艰难，因为正如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的，当他一路的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圣灵在各城里面一直不断的指示他，在耶路撒冷将有捆锁与患难等候着他，他预期在犹太他将会遭遇一些不顺从抵挡神的人，这些人处处的为难他，处处的与神的福音为敌的，这些人恐怕想方设法的要拦阻了保罗的侍奉的。因此保罗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可以脱离犹太地那一些不顺从 之人的手。我们有没有为着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安全来祷告？他们在各地，他们在旅行，他们在当地的这些的侍奉，有些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些时候他们的孩子们也有很多的需要，不像我们在这里这么样子的便利丰富。他们这些的需求，我们是否常常把他们带到祷告的当中来，求神保护他们的安全，脱离那一些不顺从的人，让这些不顺从的人不至于伤害了这些的宣教士们，这些侍奉神的仆人们。第二，保罗说，也为我祷告，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保罗花费了数年的时间去募得了这一笔款项，要把这一笔钱送到了耶路撒冷去，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愿不愿意接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的里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向来与外邦教会之间有着一些的张力存在，有着一种紧张的状态。尤其是耶路撒冷那个保守传统的这个犹太观念非常的重的这个教会，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些从外邦人而来给他们的扶持和帮助，这个是没有办法预料的。所以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这么多的辛劳这已经累积下来的这一笔金钱不仅能够安全的送到了耶路撒冷，而且让耶路撒冷教会愿意敞开他们的心胸来接纳外邦的教会对他们的这个关怀。好像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一样，他说这不仅仅是这些外邦的教会所愿意的，而且呢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呢，既然在犹太人属灵的好处上有份的，就要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问题是犹太人未必领情，犹太人未必愿意来接受这些从外邦人，这些不洁的外邦人，他们所拿出来的不洁的钱财，到底他们能不能接受，没有人有把握。所以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第三，他说，并且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保罗说，为我的计划祷告，如果神保守我，让我在耶路撒冷可以让所捐的这些捐项能够让耶路撒冷圣徒们接纳，能够神保守我在耶路撒冷脱离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那么我就要开始执行我的忠诚计划了，我就要往罗马去了。但是我要往罗马去，也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可以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去。因为不一定是照着自己的计划，保罗说，请你们为我祷告，盼望我的计划是出于神的，是能够照着神的旨意的。如果神不许，我也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调整我的计划，但是我应该祷告。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了，保罗确实到了罗马了，保罗确实照着神的旨意到了罗马了，但是保罗到罗马的旅程却不是如他所预期的，他还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到罗马，而且不是以一个自由的传道、自由的宣教士的身份来到了罗马，他是一个手上带着锁链的囚犯的身份，一路的从该撒利亚菲利比被人给押解送到了罗马去的，他是一个囚犯的身份，所以不是照着他原来所设想的。我们不知道到最终保罗到底去了西班牙没有，我们不得而知。虽然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些的传说，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传说是否可靠。但总之，保罗有他的计划，可最后他愿把自己的计划降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今天早晨从这段经文里面 与弟兄姊妹一同思想，我们如何与那一些的宣教士们，如何与各在各个工厂上面来侍奉神的人一同彼此的配搭同工，也包括着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些牧长们，我们也需要在这诸多的方面与他们同工。我想我们在这里每一周的聚会，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牧长们他们的侍奉有多少的了解，我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一些的困难，我们有过多少的关怀，我们有多少次的在他们的需要的上面为他们祷告。我请求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去同心的与这些在第一线来侍奉的同工们一同的来配搭服事。并我也愿意趁着这个机会与弟兄姊妹也稍微交通一下我所服事的麦种传道会的事工。在麦种传道会在过去这十多年的里面，蒙神的恩典一直不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负担，让我们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但是我们神也一直把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想特别把这一个点呢交通给弟兄姊妹们，就是对于福音的负担。麦种传道会过去一直不断把很多的力量投注在圣经注释书的这个翻译出版的工作上面，我们仍然会做，因为那是主所给我们的最主要的托付。但我们因着各地旅行的缘故，我一直觉得好像神也要我们投入到一个工作的里面，就是福音方面的。我观察到过去的这三五年的里面，神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正在做一个工作的，我们需要为了这个工作来祷告，并且寻求神要我们如何的投入到这个工作的里面。在过去这几年的里面，北美的华人教会人数一直不断的在成长，而且呢，有一个新的需求已经浮现出来。就在过去这几年的里面，我们看见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一直不断的增加，而且这一批的留学生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留学生很不一样。这一批的留学生不再是研究生，不再是那些博士班的学生或者访问学者，虽然仍然有，但是更大的数量的是本科生，大学的本科生，这一些所谓的90后或者80后的这一些的年轻音人们，他们一批一批的涌到了北美来。比如说在Missouri这个里面，这个 St. Louis 有一个天主教的大学，总共有4000个学生，里面有1000个是华人学生。在 Michigan 的这个 Lansing， 那是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地， Lansing 有4000个华人的学生。在 Michigan 的 Ann Arbor， 那是密西根大学的所在地，有12000个华人学生。你会发现这些的数字非常的惊人，十几二十万的留学生一直不断涌到北美来，而这一些的年轻人跟我们从前传福音的对象很不一样。你再用64这种民运的这个方法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很难认同，而且他们根本否定掉有64的存在。我跟他们接触，我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一批80后90后的年轻人，我给他们的形容是 I don't care。他们什么都不在意，他们不需要在意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来了7万8万现金先买一辆豪华跑车，来了学校规定他们要住在宿舍的里面，他们缴了宿舍费，从来没有去住过，他们在外面又另外租了一个公寓，就住在外头。因为对他们来说钱不成问题，对他们来说前途不成问题，他们毕业也不打算留在美国，他们也不认真的读书，他们只要求混到一张毕业证书，拿到了学历就回到国内去接掌父母亲给他们留下来的事业，所以他们什么也都不在乎。但是虽然他们不在乎，我想神应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乎他们，我们要如何的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我们应该挂念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该如何的帮助他们。那去年我们就发现了一套的材料，相当的，我觉得相当的好，所以我们就买了版权，把它翻译出来了。这一套材料今年就会出版。这个是一套的录影啊，所以有 DVD， 有书籍，然后呢也有研读指引。这个是作者是三一神学院的 D.A. Carson 博士， 啊，他花了20年的时间一直在思索如何向今天所谓的后现代时代的人来传福音，他最后总结出了这一个来，他讲了14讲，从创世纪一路的讲到启示录，分成14讲，盼望把福音很清楚明了的来表达出来。而我在一些地方试用过其中的1讲2讲之后，基本上慕道友的反应相当好，他们没有马上的觉知，但是他们都表明了我们愿意看完14讲，然后来决定要不要信主。所以这我们将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把这一套的材料发行出来，但我们计划书籍的部分我们准备要用免费的赠送的，所以我们准备要提供给各个教会用一箱一箱的来索取，可能1箱60本啊，这样子用一箱一箱的来帮助各个教会能够接触这些的慕道友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今年11月我们也有机会将会在香港接触大约有6000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们，我们也盼望赠送他们每一个人一本这个神的故事，你的故事这一本书啊，它的英文名字叫 The God Who Is There 啊，让我们把它翻译为叫神的故事，你的故事。所以我们预期大约需要有15000本，第一次的印刷我们预计要有15000本，那么这个15000本大约要有7万到8万美金的这个成本，我们盼望把这个负担也传递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参与在把福音传给这一代的年轻的留学生啊，并且帮助中国大陆的这一些的基督徒们，给他们有装备，知道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自己的同胞。所以我们有这么一个材料，我们放在门口，弟兄姊妹你可以自行去取阅啊。里面我们就夹了一个单子，是麦总的这个征求大使命之友啊，我们就以这个计划，那我们的计划是盼望弟兄姊妹鼓励你用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来奉献，每个单元是50块美金，我们会50块美金，我们就可以赠送10本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这一本书出去。所以呢你可以有祷告组寻求出一组的，你有奉献一个单元或者奉献2个单元或者更多的，盼望我们可以一同同心的配搭，为了这一代的福音的工作来努力。不仅仅保罗需要在罗马的教会为他祷告为他送行，我想我们的很多的宣教的机构，我们也需要弟兄姊妹们的祷告，也需要你们的送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同样如此。所以呢盼望我们在也关心到我们教会的事工，关心到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些的需要，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来摆上，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的仆人保罗所留给我们的美好的榜样，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求你把他的心智来赐给我们，只要有哪个地方基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只要有哪些人他们没有认识你还没有相信你的，我们就愿意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因此我们的神啊，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负担来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然后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为你结出一些福音的果子来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关心在我们周围更远的地方也有一些许多的人，他们是我们所无法去接触的，但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金钱去帮助那一些的宣教的机构，让他们去接触这些的慕道的朋友的时候也能够带领他们来归向你。主啊，我们求你，既然你把福音的宣扬托付给你的教会，要我们直到地极来为你做见证，主就求你让我们也在这个托付的上面能够忠心领人归主，当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不至于两手空空，但愿我们也能够带着一些福音的果子把它呈现在我们的主你自己的面前。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